朋友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今天我们请大家翻到新约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次。我先开始，请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要因为人的话语是非常的有限的，主要我们所知的，主要也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所以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主要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主要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的经意，我们恭敬的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这个2017年好像有一点流年不利，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看到美国的中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都有很多的台风这个哈威刚刚过境然后厄玛又接踵而至都造成很大的灾害报上说好像有一两个台风还在酝酿的当中所以今年的台风季还没有过去那世界各地呢也都有强烈的地震在九寨沟是7级墨西哥是8.1级世界日报说是8.4级死伤的人数非常的多最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2017年到9月18号为止就是到上礼拜一为止全世界一共有981次的恐袭还有暴力的事件那在里面呢一共5719个人丧生其中这些恐袭呢其中大部分都是跟政治还有宗教信仰有关系在我高中同学的一个赖群很多人用微信群可是这是一个赖群在这个赖群里面呢就有人警告说美国总统的人和已经影响了天时跟地利所以呢你们住在北美的人要特别小心那虽然我们不信这样子的说法但是想到这些天灾人祸总是令人觉得心里不安对不对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些事件而从中得到属灵的教训呢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天灾跟人祸事实上呢第一节就说正当那时有人将这些事就是这些天灾人祸 告诉耶稣啊，所以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讲起啊。正当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就必须回到前面的章节里面，我们去找这个时间的参考点。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说啊，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所以那时和这时啊，应该是相同的时间点啊。路加福音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啊，它是记载了耶稣在犹大地啊，就是英文的 Judea， 在犹大地的事工。在那一段的期间里面呢，耶稣有一长段啊公开而且非常密集的讲论啊，有一些呢是对门徒讲的，有一些是对众人的教训。那在那一长段的讲论之后，主耶稣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啊，他这么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那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色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那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会看天色，知道明天或晴或雨，可是却不懂分辨属灵的事情。人子在你们中间已经有不少的时日，他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都知道耶稣传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又用神迹奇事，并且呢很有权柄的教训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那可是呢，你们却完全不能领会，你们却完全不能分辨。那这也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借着网络呢，我们增加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有很多人呢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成了无师自通的专家，但是就是我们就是不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啊，我们对神的心意，对圣经的教导啊，懵懂无知啊，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教导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面。看到天灾人祸啊，我们会想到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训吗？哦，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哈：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啊，就在门口了。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二节，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啊，我们看到人心渐渐的远离神啊，把基督的信仰渐渐的边缘化。我们会想到挪亚的日子吗？啊，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日子，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啊，地上满了强暴，对不对？981起的恐袭事件，5719个人丧生，地上确实是满了强暴。所以今天的经文啊，应该是我们很好的提醒啊，在这个危险的世代，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应当悔改啊，我们应当敬虔度日，等候主的再来。在耶稣的时代也有天灾人祸，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两次的这个天灾人祸。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是第一节。比拉多是当时犹大的省长，是罗马政府指派的一个省长。这个人呢，是一个残忍而且意气用事的一个人，拿不定主意的一个人，我相信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在加利利这个省呢，这个加利利呢民性彪悍，所以这个人民揭竿而起，这个反抗罗马政府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那就是在那一次，比拉多趁着这些反叛者到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就捉住他们，把他们杀了， 使他们的血呢掺杂在祭物的当中。那耶稣自己又提到另外一件事啊，他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啊，第四节。在参考书里面啊，我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件事情的资料，所以希罗亚楼为什么会倒塌呢？我们也不得而知啊。希罗亚啊，肯定是耶路撒冷的一区啊，位于城墙的，位于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东南角。那这个字哈，希罗亚这个字呢，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啊，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啊，旧约是以赛亚书，都提过这个名字。约翰福音的第8章呢，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就是吐唾沫在地上，啊，用唾沫跟泥啊合在一起啊，然后摸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啊，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啊，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这是新约提到的希罗亚。不管怎么样，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人祸，一个是天灾，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都跟政治跟宗教的信仰有关系。那耶稣对这两件的事情的评语都是，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其他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耶稣讲这句话是有他的原因的。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灾难是罪的结果，如果你遭遇灾难，那一定是你犯了罪。在刚才我们用的例子里面，耶稣跟门徒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他这个人吗？还是他的父母呢？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9章第2节。在约伯记里面，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他看到约伯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受那么大的痛苦，就一口认定他一定是犯了罪，所以呢，他就对约伯说，请你追想，请你去想一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约伯记第4章第7节。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可是耶稣并不这么想，耶稣并不这么想。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想法是灾难是会发生的，不管怎么样，灾难是会发生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遇到灾难的人呢，也不比其他的人更有罪。这个两次，耶稣重复两次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主耶稣的这两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那他使我了解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至少我听过很多次，如果有神的话，或者是如果神是慈爱的话，那为什么会有灾难发生？是无辜的人，特别是婴孩，因为这些灾难而死亡。那主耶稣的这两句话就提醒我们，灾难是免不了的。神衡量一个人的生命祸福，不在乎他在世上活了多久，不在乎这个人是怎么死的，而是在乎他有没有永远的生命。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主耶稣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的意思就是，当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当趁着灾难还没有临到你之前，要赶快悔改信主，免得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耶稣没有说信他的人不会遭到灾难，即使他们遭到灾难，他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而是说不信的人如果在灾难中死亡，就永远的灭亡了。我听过教会里一位弟兄的见证，那这位弟兄说，他来到基督徒会堂已经有好几年了， 他也参加敬拜，也参加查经，也参加主日学，但是呢，就是不信耶稣。事实上，弟兄对圣经非常的熟悉，还常常跟别人辩论，他对圣经的了解还是相当的好的。那有一天呢，我们的弟兄在路上开车，那他碰到这个红灯呢，所以他就停了下来。那他正好是停在这个红绿灯 的前面的第一部车子，就是他是停下来的第一部车子。那他在等绿灯的时候呢，没想到对面有一辆车子呢就闯红灯，闯红灯，结果就跟过横街的另外一部车子相撞，结果就完全失控的，整个的车子就笔直的向他飞过来。他坐在车上，我们的弟兄坐在车上动弹不得，对不对？排了一大长队在那边等绿灯，他动弹不得，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车子朝他飞过来。那他心里最后的一个意念就是我灭亡了，我灭亡了。那可是神有恩典，他虽然受了重伤，可是呢他没有死，他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那他从手术中醒来以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猜猜看，就是什么？我要信耶稣。 Perfect， 这就是他从手术中醒来的第一句话。他亲身的经历里面，我相信他深深的了解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于是就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然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于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它表示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解释耶稣在上一段所说的话。其实这个比喻呢有很深刻的一个含义，这个比喻不仅讲到罪人的悔改，不仅讲到以色列的悔改，也讲到门徒的长进，门徒的长进。比喻的解释是很简单的，有一个人，那这个人肯定就是这个葡萄园的园主，那人呢就是神，就是神，管园子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面，有点奇怪，怎么一棵无花果树会种在一个葡萄园里面，但是呢这个观念不难了解。我们知道圣经中常常用无花果树，常常用葡萄园来比喻，或是来代表以色列。比如说在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节，圣经这么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很明显，无花果葡萄树都是比喻以色列。还有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那先知以赛亚所亲爱的就是耶和华神，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所以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是以色列的双重比喻，是用双重的方法来比喻以色列。三年，这个园主三年的时间来找果树，也有一些特别的意义。那第一呢，就是栽种三年的无花果是应该结果子的时候了，这个主人呢不是去强求，无花果树种了三年应该结果了，长平姐妹给我一棵小无花果树，种在一个盆子里面，第二年就结果了。所以我们知道三年是无花果树该结果了。那其二，这个比较重要，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出来传道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但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还是不信，还是不悔改，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一样。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曾经很严厉的去责备一些以色列人的尘世，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非常严厉的责备，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主耶稣又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哥拉逊、伯赛大、加百农都在加利利省，接近耶稣的家乡。那其实在南方的犹大地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不信，不但他们不信，而且祭司、文士、长老还起来反对他。原主的这句话把这个比喻带进了一个很紧张的一个高潮。这个无花果树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危在旦夕。这就是耶稣要带给众人的信息，你们的光景呢，正是如此，顽梗悖逆，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异能，还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上帝已经忍耐了很久，你们再不悔改就没有机会了。这是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给众人的一个信息。那这个比喻呢，也让我们想起施洗约翰的话。施洗约翰对那些到约旦河来接受他洗礼的众人说，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约翰告诉他们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如果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施洗约翰所讲的跟这个比喻的景象非常的相似。虽然这个比喻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但我相信也很适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人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很多的教训，这些教训里面有对众人讲的，也有对门徒讲的，而且在圣经里面呢，经常的提醒我们要结出好果子。神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他活得多久，或者是他在今生享受了多少的福乐，而是在乎他所结出来的果子。也许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结出好的果子。那今天的经文也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提示，那个提示就是悔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从上头而来的一个生命，那就应该把这个生命呢活出来。保罗书信里面他提到说，你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从前说谎的不要再说谎，从前淫乱的放纵私欲的，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悔改。那悔改呢，就是一个果子，就是一个结出一个悔改的果子。那另外一点，顾名思义，这个果子是干嘛用的呢？果子是吃的，对不对？果子是用来吃的，令人得到饱足。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吃伊甸园里面这个树上的果子。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也应该能够令人得到饱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果子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别人有需要我们能够帮补，这个不限于金钱上的帮补，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安慰，别人觉得灵里空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能够将福音传给他。在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里面，门徒看到那许多人跟着耶稣，就对耶稣讲，他说这个是野地，时候已经晚了，你叫众人散开吧，好让他们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呢？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相信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中间不少人信主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我到今年信主第38年，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些的提醒，一些的警惕？这个原主说什么呢？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的面前找果子，竟然找不到。所以愿我们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的勉励，不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做一个白占地图的基督徒。如果说原主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把比喻带入一个很紧张的高潮，那么园丁，就是这个管园子的人，他的回答呢就是这个高潮的一个舒缓，把这个高潮舒缓一下，让我们可以松一口气。我们看第8节跟第9节，管园子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吧，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如果结果子变棒，不然的话呢就把它砍了。其实这个管园子的人，他的心意跟这个主人的心意是一样的。那个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不结果子的树呢就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土呢？只是这个管园子的呢，他有耐心，他愿意再给那个无花果树呢一次的机会，而且殷勤的在他的身上做工，帮助他结出果子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管园子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尽心竭力的做主的工，为的是给人多给人这个得救的机会。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第4章第34节，所以神的工作呢，对耶稣来讲比他肉身的需求，就是比食物更加的重要。那甚至这个出卖他的犹大，耶稣也对他百般的忍耐，给他悔改的机会，一直到最后一刻才指出他将要卖主的这个事实。我们看一看这个管园子的人到底做了什么工呢？他的工就是在无花果树的周围掘开土，然后加上粪，就是加上肥料。以赛亚书的第5章里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呢，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也是这个样子，刨挖园子，刨开土，然后捡去石头，然后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都是刨开土，加上肥料，意思就是说都是在根上面的工作。人可以看到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的树干，可以看到它的枝子，可以看到它的树叶，可是看不到根，因为根埋在泥土的下面。所以根呢，在这个地方也意味着我们生活中别人看不到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 我们互相看到的啊，都是完美的那个外表，可是呢，主耶稣要做工啊，他要对付的是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啊，是我们的根，这点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记在我们的心里。等到这个根健康了，能够吸收养料，能够吸收水分，我们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在大卫的祷告里面，他这么说，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大卫的祷告就是求神来对付他隐而未现，对付他任意妄为的罪，来清理他的根。神栽种葡萄树之前，我们刚刚讲到的以赛亚书里面的比喻，事先刨开这个园子，先挖地，然后剪去这个石头，然后再把葡萄树种下去。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需要被剪去，也许是我们个性上的缺失，也许是我们行为上的不检点，也许是一些我们从小就没有好好对付的罪，这些呢，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认清楚，我们都要求他一个一个的把它剪去。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棒，不然再把它砍了。第九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我今天仍然活着，是因为主耶稣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会不会啊？你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慨？在比喻里面的期限是一年，给我一年的功夫，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可是呢，他已经给我们远远超过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主的爱是很深的，他期盼我们能够结果子的心也是非常的迫切。使徒保罗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英文圣经翻作靠信心活在神的儿子里面。所以我盼望这句话呢，终极的会成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因为主耶稣说过，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也说过，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所以再一次让我们彼此勉励，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认真做门徒，我们多结果子，好让我们天上的父得到荣耀，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话语的提醒，我们能够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主啊，你有何等大的忍耐，主啊，你有何等大的爱在我们身上。主啊，你盼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子的那个心是何等的迫切。主啊，盼望今天在这个比喻的故事里面，我们领会到你的心意，我们照着你的话去做。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